今天我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呢是总要靠主喜乐。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那开始今天信息分享之前呢，我跟大家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人发的一句话，他说2020年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闰年。二月有29天，三月有300天，四月有5年。我想这个话其实是在发牢骚，就是可能在家隔离，有很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就越待越无聊，日子就越过越漫长。其实我想这还只是表达了一个在 average American 普通美国民众的心声。如果我们是华人的话，我想这个二月就也很长了。我想我记得自己在二月的时候，因为担心国内的疫情，担心国内的家人，每一天就已经似乎是度日如年了。所以如果我要说这句话的话，可能是二月有五年，三月有十年，四月有20年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问大家一句话说你喜乐吗，似乎不太合时宜，因为好像最近的日子过得很苦闷，在家隔离，没有自由。如果我们年纪大一点，快要退休的时候呢，可能因为经济的影响，担心自己的 401k 是不是能够按时的退休呢？很多人，很多没有要到退休年龄的人呢，也因为这次的影响那失业。我知道有很多我们杜克的学生也特别是也是还有留学生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经济的影响，实习的机会几乎为零，也没有办法回国，回国了也担心没有办法再回来，真的是。有很多很大的影响。那还有很多我们有儿女的父母一下子都变成了老师，又要把屎把尿还要教课，真的是可以说很多人都是觉得苦不堪言，觉得老师怎么那么伟大。所以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问彼此问一下你喜乐吗，似乎不太合时宜。但是呢，我想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腓立比书这个书的写作背景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我们一会儿会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受监禁的时候写的，也就是说他比我们更彻底的被隔离，他是强制隔离，而且他不是刚刚开始被监禁的时候写的，他是坐牢监禁了好几年写的。然而呢，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喜乐，而且保罗整本书中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乐。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隔离的时候，可能不仅不是一个不合时宜来问你喜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最最恰当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喜乐吗？我们真正的喜乐吗？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喜乐，会因为我们在家隔离就不喜乐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在这里为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这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也是临近尾声的地方。那书中写道，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感谢你恩主，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2000年之前赐下给我们你如此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如何来靠你喜乐。主，求你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与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主啊，愿意我们同感一灵，一同被你的话语建造。主啊，孩子今天就把今天分享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保守，愿意分享的信息都是准确的。主啊，就请你真的是保护让我们一起在你里面得门建造。感谢你恩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喜乐，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先去查了一下喜乐字典里面是怎么定义的。我用的这个是 Merriam-Webster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就是美国人的自豪的权威字典。里面说 joy 这个词呢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呢是 the emotion evoked by well-being, success, or great fortune, or by the prospect of possessing one desires。也就是说，翻译成中文就是说，这喜乐呢是一种情感，它是因人的安好、成功、好运，或者渴望将要被满足而带来的那种情感。所以很有意思，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对告诫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似乎是在用一种命令或者说劝诫告诉大家要喜乐。那刚才在字典里的这解释呢，喜乐是一种情感，它是因为我们的渴望被满足，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安好，我们的好运而带来的满足，而带来的一种情感。那似乎成功、好运、渴望的满足，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控制的。那你怎么可能让我要命令我要求我们来喜乐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话语当中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喜乐。而且呢，保罗说不仅是喜乐，而且是常常的喜乐。这个常常在中文当中翻译，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到原文的意思。英文翻译这里就比较准确，他说 always， 常常你可能觉得是经常 often， 但其实这个原文并不是 often， 而是 always， 总是。所以我的今天正道的题目也是要靠主总是喜乐，总要靠主喜乐。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处境、什么景况，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在一种喜乐的状态中的。保罗并且强调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就有一个关键，我们知道按照字典的定义，按照世人的看法，总是喜乐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总是有好运，我们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那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靠主，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把它翻译成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所以要真的是活出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这个心意，要总是喜乐呢，靠主就是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信息的主题呢，就是通过今天的经文来看一下如何来靠主总是喜乐。我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段，基本上是三个靠主喜乐总是喜乐的方面。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存谦让心，靠祷告抛开挂虑。第二个呢是保守心思，用行动来操练信心。第三呢就是要学会知足，这是得喜乐的秘诀。好，我们就今天从一点一点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五节经文说到，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保罗一讲完要我们总是靠主喜乐，就告诫我们说，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谦让的心，是完完全全谦让的心，这样呢，连众人都可以知道，不管是谁，凡是跟我们有交往， 跟我们有交流的，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有一颗谦让的心。原因很简单，主已经进了。这里中文的翻译其实非常的准确，有些英文的翻译说是 reasonableness， 或者说 gentleness， 都有那一份意思，但是其实我想在这里中文的意思翻译谦让是非常接近原文的意思的。谦让是所谓什么是谦让呢？我想在与人的相处当中，一个谦让的人是愿意让步的，是一个不针锋相对的，也是很乐意原谅的，不容易被人冒犯。那大气，还有一种谦让呢，就是大气。大气就是在有一些利害关系上愿意吃亏的，也是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与立场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首先要有一颗谦让的心。我们要放下我们很多的固执，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立场和利益，而愿意来成就他人。我想就是最近因为疫情，真的是我看到如果你常常上网，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文章。其实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面也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有的是说这个政府好那个政府差，有的是这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差，有的是骂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有的是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然后呢，我发现常常这样的帖子呢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论。我想在这里告诫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参与这样无端的在政治上发表自己观点并且争论的这种事情，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是没有什么益处，不帮助大家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的。我们有的时候跟彼此在网上发生争吵，其实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自己针锋相对，要与人争个高低，其实这样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记得我们应该带一颗谦让的心。我们没有这样的谦让的心，即使是一个无端的争论，也可以让我们失去平安，失去喜乐，让我们非常的生气。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原因很简单，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去计较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得失，这些对错。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不公，看到了穷人被欺压，很多人无辜的受苦，就不闻不问也不出声，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是应该为了荣耀神而在这个世界上主持公义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那我们必须要有一颗谦让的心，不要在无端的事情上，不要在一些个人的利益上计较那原因呢，就是主已经进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到来的那一刻是非常美好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之前一章，保罗就说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我们在这世界上虽然有苦难，虽然有病痛，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可是当主到来的那个时候，他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并且主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22章12节，主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主提醒我们说，在这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公义是非，但是他最终会为我们审判，会为我们主持公义，会为世界上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义。我们不必用自己的血气来一争高下，主会为我们来最终做出最公正的审判。我思想自己的生命， 我们常常忘记主已经进了，并且主在未来的时未来的将要主的再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住旅店的比喻。我们时常忘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好像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最终是要回家的，而是把住的旅店当做了我们永恒的家。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会在出去旅行的时候花很多的心思，花很多的钱财来装修布置一个宾馆的房间吗？我想大概不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宾馆的逗留是短暂的，我们马上就要回家的。其实正是如此，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虽然好像我们觉得过得很长，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是无比美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世上一些无端的是非上，在一些个人的利益上斤斤计较，而因此失去了我们的平安与喜乐。那有人要说，保罗写这话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以前了，快2000年了，这是差不多公元后62年左右写的。那主都没有来，他怎么说主已经进了呢？那我就要提醒大家彼得后书里面主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说主真是进了，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主是站在门口了，只是他什么时候会敲门或者推门进来我们不知道。因为在我们看来好像过了2000年了，在主看来其实就是一两天而已，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他出于对我们的爱给我们恩慈，让我们悔改，因为他马上就来了，我们就没机会悔改了。他乃是要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他给了我们这200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要以为他就真的是单言了，而就像保罗说的，主已经进了，他随时都可能来，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眼前的很多利益得失来斤斤计较，而是带着一颗谦让的心，让世人让众人都看见基督徒活出神美好的形象。那这就是要靠主喜乐的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经文，保罗又说，又劝诫腓立比教会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这里提出一个要求说，你们要一无挂虑啊，这个要求似乎非常高，要一点都没有挂虑。那什么是一无挂虑呢？有很多人会误解这样的经文，就说好像基督徒一无挂虑，就是好像什么就是说啊，我们有神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去操心担忧或者说努力做什么事情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保罗这里说的挂虑其实是 worry 担忧在经文里面有很多地方神要我们挂念值得挂念的事情，甚至就在腓立比书2:20，保罗自己就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挂念，这是神国的挂念，是合乎神心意的。神交给我们很多的责任我们要承担这些责任，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在教会有什么样的侍奉，神要有我们有这样的挂念。顺便说一句中文里面用的是两个词，就腓立比书2:20用的是挂念4用的是挂虑，但如果你是看原文希腊文是同一个词，所以只是中文的翻译不同，为了强调出这里的意思不一样，但是其实原文是同一个词。神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神要我们去放在心上，但是神不要我们的是那种坏的挂虑，也就是忧虑。那忧虑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本质上忧虑的根源就是对神的怀疑带来的恐惧。什么叫对神的怀疑呢？因为我们不相信一个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会来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说他要让万事效力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变得更糟糕，这就是我们 忧虑的根源，其实是一种对神的怀疑。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忧虑其实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因为我们在藐视神，我们在藐视神的权柄、神的大能，而是要把事情放在自己的手中来操控。我前一段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听了一个 David Paulson 牧师的一个讲道，他里面讲了一个例子，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忧虑，他说忧虑就好像是我们不幸的贷款产生的利息。这句话好像很深奥，我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哈。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要买了一个房子，其实这个生命已经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赎了我们的罪，已经白白给我们了。可是呢，我们不相信，也因为我们的小信呢，我们要凭着自己的本事来一点一点还这个贷款，来买这个房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利息，这个利息就是忧虑，这个利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白白给出的，它没有给我们换来任何的 principle 或者房子的价值，而是白白浪费的。那搞不好还不出，最后还要 foreclose， 这房子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白白送给我们的这美好的生命。所以忧虑真的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基督徒不当忧虑，我们应该义无挂虑。但是呢，说到这里，我思想自己的生活，我想你说我义无挂虑真的是很不容易，常常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挂虑。所以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来对付挂虑，很简单，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对付忧虑的方法。不管什么事，你如果有忧虑，你就来到神面前祷告，并且这种祷告呢，特别是两种祷告，对解决忧虑特别有帮助。一种是祈求，一种是感谢，带着感谢祈求，这就是我们对付忧虑的方法，把我们心中一切所想所要的坦白的、坦诚的告诉神，不要有任何的虚伪，不要有任何的伪装。当我们把心里面最里面的东西完全坦诚的交给神，带着祈求和感谢来祷告，我们就可以义无挂虑。说到这里，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诉求神，当我们祈求、诉求，把事情告诉神的时候，其实是承认神的绝对的权柄，让神来掌权作王。当我们带着感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两件事，一就是我们回想神的信实美好，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一定有各种各样的恩典，一路走来他一定是保护了我们无数次，但是我们时常忘记，在感恩中我们来思想他的信实与美好。另外，感恩也提醒我们，我们本不配，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是以神为敌的，然而因为主给我们的爱，白白的把这些恩典保护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所不配得的。那最后我也说，这里说的将所要的都告诉神，这种完全坦诚和虚伪也是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我觉得信主年份多了以后，有的时候祷告会变得很公式化，会宗教化，祷告似乎就是要一定是只讲属灵的话，所谓属灵的话，而不是把最里面心里面最坦诚的东西告诉神。其实这样，其实神可以 handle， 神可以接纳我们心里面一切最真实的东西，神也喜悦我们真诚的将我们所要的、所想的告诉神，不用虚伪。我之前我记得几年前，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我要写一个申请一个经费，其实那个经费对我挺重要但是拿不到就会影响我的给我的学生发工资，几年前。但是直到那个申请经费几个月过去了，我都没有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我天天都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总是所谓的很属灵，好像似乎把真诚的心里面的需要交给神是一件很软弱、很虚伪的很软弱、很不属灵的事情。其实，但是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提醒我说，他喜悦我真诚的把心里的 呼求，告诉他。因为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掌权作王，一，我就不再为这件事情每天要担忧顾虑，二，当他按着他心意的成就，当他按着他心意来成就的时候，若成了，我真的是无比无比的感恩；若不成，我也知道神有他的好意在，我就不再会每天为这个事情睡不着觉，每天要去查网络看那个状态好多次了。就像保罗这里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当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很有意思，他没有说当我们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他一定会按照我们心意来给我们所要的，而是他会赐给我们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谓出人意外的，就是不管这个外界环境有没有改变，不管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里面都会产生一种平安。这种平安呢，是从神来的，并且呢，他说这种平安是从在基督耶稣里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这是，也就是说，这是基督徒独有的福分，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一种因为神与人和好带来的平安，也是一种因为我们永恒里有盼望，知道主必要再来，而且主马上就要再来，我们眼前一切的苦难软弱都是极为短暂的，至暂至轻的，跟我们在永恒里将要得到的荣耀和享受的福分是没有办法比拟的。这种永恒里的盼望，在基督里的盼望所带来的平安，是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福分。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平安，一个很本质的原因就是神顾念我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写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真是顾念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好多细节都体现出来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写道这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道，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主耶稣没有说就是你们的头发有几根我也知道，神都知道，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是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谁会去数一个人的头发？这是一件多枯燥多无聊的事情。但是我想只有真正的爱，神要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愿意来数我们一根一根的头发。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不要惧怕。这个经文我真的是更加深刻的理解是在做了父亲以后，我想我们现在我女儿再过几天就一岁了，在过去一年当中真的是经历了神大大的恩典，真的是感受到了做一个父亲的甜蜜。我每天我们现在是我之前讲到跟大家分享过，因为睡眠训练的失败，因为我的不忍心让宝宝哭所以我们现在家里人就是亲子型养育，就是每天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醒过来看到宝宝在边上睡觉，那这个呼吸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可爱。其实你想多无聊啊，就是一个肚子动是一动一起一伏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当你真的是爱你的孩子的时候，连这么很无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充满了爱意，觉得非常非常的甜蜜。我想这里神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头发他都一根一根的数过，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们人固然有罪，都知道如何来爱我们的孩子，更何况神是一切爱的源泉，他是得多爱我们，还有这样一位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神爱我们，我们还有必要担心惧怕害怕新冠病毒吗？那在启示录里面21章我当然我要说一下，我不是说大家不必要惧怕就 就可以随便的出去感染他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不应该因为现在的处境感到为自己的情况过来忧虑、来担心，使得我们每一天生活没有喜乐。那启示录里面也有说到神如何爱我们，如何在乎我们的细节。启示录21:4说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神没有说在天堂里不会有眼泪，他是说他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说的是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要亲手来用他的手来擦去我们的眼泪。这体现了神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在乎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要忧虑的呢？当我们如果还有担心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来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在乎，真的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罪的代价，一显无疑。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在降世之前，乃是跟天父在一起，掌管万有的神，但是他成为道成肉身。而且我们有没有想过，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他要到母腹当中，他是从一个单细胞开始的，一个无限大的神要成为一个单细胞，然后从那个单细胞慢慢慢慢的长成一个人，这是得多么大的恩典！我觉得简直就是英文叫 mind blowing，简直就是让我的超过我的思想，超过我的智慧，因为一个无限大的神愿意为了我们变成一个细胞，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受罚，到十架上为我们钉死，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这位神岂不会更会在永恒里，在今后我们的生活的日子当中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吗？保罗告诉了我们如何来对付忧虑，告诉了我们只要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得到了平安，但是保罗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不要停止在这里。他告诫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得着了平安就停止，就好像好了，因为我们常常在乎的是求神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但是当我们真正得到了神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又去浪费它。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了平安以后，我们的心里面有宁静，有纯净以后呢，让我们的心去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德行和称赞，去思想那些美好的事情，去思想那些从神而来的真理和荣耀神的事情。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提醒真的是非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尤为重要，因为现在实在太容易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了，打开我们的手机，打开我们的 iPad。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有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各种信息狂轰滥炸。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那平静流出来的平静就会被污染。我们真的是提醒弟兄姐妹，也是我自己一个自勉。特别是在最近这个疫情当中，从2月份开始，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保罗这个提醒的重要性，因为。我记得在2月份的时候，每天都是好像压力很大，担心国内的疫情，然后每天都是在手机上看各种的评论啦，那种自媒体啦，真是越看心情越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平台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眼球，因为吸引流量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不管是新闻也好，自媒体也好，点的人越多，看的人越多。 他的收益就越大，不然是广告费、赞助费，他越大，所以他的动机不是要传播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信息，而是什么能够刺激到人，什么能够让人不停的陷进去要去读他的信息，就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要谨慎。有很多的信息，首先它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断章取义来做一些评论，或者说制造很多的阴谋论，编造很多没有证据支撑的，而是符合各个群体的政治立场，或者说各个某些群体利益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应该是敬而远之，不要去看，保护自己的心。那相反的，我们应该来把我们平静的心用在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有一些网上其实有一些高质量的属灵的资源，我们可以来通过这些属灵的资源来建造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自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属灵的资源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一个是 desiringgod.org， 一个是Gospel in Life， 一个是 John Piper 牧师的，还有一个是Tim Keller 牧师的，一个是非常神学很理论，一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生活化的。我觉得我不是说弟兄姐妹都要去用这些资源，我相信在其他的资源有很多属灵的资源，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学习寻找，或者说向教会的长老长辈来询问，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些属灵的资源，让我们把这些时间上，如果我们有一些空的时间，来休息的时间，还有就是读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浪费在打开手机。当我们想要打开手机看一些自媒体，甚至看一些新闻，不管是什么样的新闻，不管是左边的新闻、右边的新闻，我们其实都要谨慎，因为都是穿插了很多人的个人的利益、政治立场在里面。相反的，我们把这些事情留出来，建造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不闻不问，因为神要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唯有了解到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服侍人，来荣耀神。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而且我们如果一旦发现自己有在这些新闻平台、社交平台上有沉迷或者说上瘾的这种症状的话，那我们真的应该是把它掐断。那这里也说了，主耶稣也说过，在马太福音12章里43到45节，我们人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里主耶稣说到，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我们千万不要浪费了主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用这平安去邀请鬼再回来，使我们变得比原来更恶，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相反，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思想那些美好真实的事情。另外呢，保罗也说，不要只是思想，我们如果要真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喜乐的生命，我们还要去行动。他这里告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就必与你们同在。不要只是思想，我们需要属灵的操练，但是我们也要去把这些思想，我们的从神那里学到的真理，从我们的属灵长辈那里学到的真理，从我们以前的属灵的模范那里学到的榜样，实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灵舍，即使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样机会的。喜乐是从遵行神的话语中产生的，不仅仅是从思想神的话语中。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视频，很短，是我昨天看到的，是一个撒玛利亚救援会，是一个基督徒的慈善机构。我们知道他们在纽约，因为疫情很严重，他们在纽约的中央广场设立了一个方舱医院，那个其实不是方舱医院，是一个战地医院，里面 不只是收不是收治轻症病人的，而是收治那些重症病人，在里面要抢救的那些病人的。然后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护人员，那就是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到那里去救治这些病人。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真的非常美好的见证，我在这里跟大家来短暂的放一下。等一下。有一些小的技术故障，等一下哈。
I am a night physician. At night, there are three of us, and I'm one of them, so I take care of patients overnight.And just care and tend to their medical needs, spiritual too. I'm not used to working at night, so night shifts require you to be alert.
The first part of the night gets kind of busy. It takes a while to assess everybody and get their meds and get them settled in. 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ings can get kind of quiet and calm.
You don't have the daytime hustle, so you can really settle in andget to understand patients and meet them and interact with them in a good way.
A lot of times at night is when the fears and anxieties overwhelm them. And so being able to be there in those moments and talk with them has been so rewarding.
I aim to provide rest and comfort and Jesus to the people.
We have lost some.Family can't be in here with them, but glad to be here for them in those moments. We get to be the family in those time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kneel down beside their beds, just hold their hand. People are so afraid, and there's so much distancing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the gear that we wear, we have complete freedom to be right in there and hold their hand.
I feel protected. He called me to do this work. I can't explain it any other way. I'm not afraid of it in there. I have never felt closer to the Lord in all my life than being in there.
I think often of how Jesus washed the disciples' feet. A lot of what I'm doing is emptying urinals and fluffing pillows andproviding comfort in just small ways. And I feel like that is washing people's feet as Jesus did. And it's a privilege and an honor to be able to follow in Christ's example.
If we can do just a little bit of that in his name, sign me up for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men， 真的是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它里面特别是有一句话，他说我在那里面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I'm not afraid of it in there. 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想起了一个经文，就是诗篇23篇第一节和第四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是的，真的是保罗也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去不仅仅是求平安，不仅仅是用这个平安来思想神的真理、真的话神的话语，而是真正的把我们所学习、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活出来。去行出来的时候，这应许就好过赐给我们平安，因为赐平安的神就必会与我们同在。 跟神同在，与神同在，有神同行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情。他的杖和他的竿都会安慰我们。我的宝宝在后面，我希望大家，主啊，然后保罗接下来说，告诉腓立比教会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最后告诫腓立比教会，告诉他们说，他靠着主大大的喜乐。这里他做了一个澄清，他说他靠主大大的喜乐，是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这里说思念我的心，其实是保罗比较一个委婉的说法，说你们我看到你们给我送来的奉献，今天这次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但是呢，保罗意识到这个话可能会产生歧义，因为他可能会担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是他因为收到了奉献，得到了帮助而感到喜乐，所以他接下来又进一步的澄清，他说他并不是因为缺乏需要你们给我的这个帮助和钱来说这个话的。他看到腓立比教会有这个爱心来帮助他在罗马奉献给他，而是因为他看到教会在属灵里的成长，使得他大大的喜乐，而不是因为他看中了那个钱。保罗做了一个澄清。然后呢，保罗说他无论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境况中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最后一个部分。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足是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秘诀。而且呢，知足呢是学会的，不是天生的。那这里呢，我就来跟大家看一下保罗说的知足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把知足，保罗说的知足和世界上的知足，虽然都是知足，但是你如果看我的幻灯片的话，一个足，一个是强调在一个足字上，一个是强调在一个知字上。保罗说的知足是强调在足这个足字上的，而世界说的知足往往是强调在那个知字上。因为我们如果看原文，这个希腊文这个词知足，中文翻译成知足，希腊文原文这个词其实是有一层意思是说自我供给，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上下文里面来说的话，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外面的情况如何，环境如何，我都可以自我来满足，靠着主自我来满足，不论情况如何，我里面的东西就可以满足我。这是保罗说的知足。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是真正可以得满足的。相反，如果我们看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心灵鸡汤，知足，所谓的知足常乐，它常常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认为我们足够了。那 OK， 你看邻居的房子比我大，车子比我好，但是呢，我要想到说，其实我的房子也不错了，我的车子也挺好，我的家庭也挺美满了，还有比我更糟糕的人，所以呢，我就知足了。其实这种知足不是真的知足，它只是暂时的，因为你第二天起床，你又看到邻居的房子比你大，车子比你好，然后你又妒忌这个，所以这是世界的知足。而保罗这里说的知足是知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真正的已经在里面可以得满足。但是这个保罗也告诉我们是需要去学的，这是要功课去学的，而不是我们天生的，或者说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刻我们就会的，而是要一生去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会真正的知足。保罗这里又具体的来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说，保罗这里用了三组对比来强调，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应该可以自我满足，或者这里说的自我满足，其实是说在我们里面靠主来满足。他说，不论是卑贱或者丰富， 不论是饥饿或者饱足，不论是缺乏或者有余，随时随在他都得了这个秘诀。所以说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其实都是我们学习真正知足的机会。我想说现在我们有疫情，我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好像如果我们觉得过得很喜乐很开心，但是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有疫情在家隔离，或者说一下子多出了很多家里面家务的负担，教育孩子的负担，或者说因为失业我们的经济的负担，这就是给我们神赐给我们在困境中学习真正知足的机会。这可能就是说的第一种，就是说在卑贱饥饿和缺乏中我们如何来学习在神在心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得到真正的满足，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靠着主来知足。那其实在卑贱中在困难中我们需要学习知足，在丰富在饱足在有余中一样要学习知足。其实因为如果我们在丰富饱足中有余中觉得很满足很喜乐，到了卑贱饥饿缺乏就不喜乐不满足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在丰富饱足和有余中也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从丰富饱足有余到卑贱饥饿缺乏，神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我们本来拥有的一些东西。如果说这可以带来我们内心的喜乐失去，那说明原先给我们满足的东西跟给世人非基督徒满足的东西没有任何两样。即使是我们在丰富饱足和有余的时候，我们一样要来学习靠主知足。保罗这句话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里这句话常常被人断章取义误解，好像说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靠着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考试，我要参加一个面试找一份工作，或者说我要申请一个学校，很难，但是呢我靠着那主加给我力量的，我就一定有本事去做这个事情，我就不用害怕。依靠着主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是确实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个是带着一颗服侍神服侍人的心去做的话。但是这个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无论是卑贱丰富，无论是饥饿饱足，无论是缺乏还是有余，我都能够去喜乐的得满足，那就是真正的知足。最后呢我就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的，其实也就是他说的喜乐的秘诀，靠主知足的真谛是什么。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是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我们先前给我们满足的，在安逸在丰富中给我们满足的这些东西，我们看清它的本质当作有损的时候，而把我们永恒不变的主耶稣基督当作至宝的时候，给我们心里来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真正学会靠主知足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随时随在，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我们都可以靠主总是喜乐。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靠主要总是喜乐，要靠主总是喜乐，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可以存谦让的心来对人对事，因为主顾念我们，所以我们不必要担忧，只要凡事坦诚的带着祈求和感恩来到神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想的所要的告诉他，他就必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带着这样的平安，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不要让这个世界上很多污秽的信息来充斥我们的心，给魔鬼留余地，而是要用这样的平安腾出我们的心里面的空间，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思想真实美好的东西，并且让我们在行动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即使是在疫情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机会来爱我们的邻舍，也来献上我们的爱心的。最后呢，我们要真实的学会知足，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从神得满足，视我们的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我们 靠主总是喜乐的秘诀。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借着使徒保罗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来学习如何靠你总是喜乐。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过得很喜乐，有了疫情之后过得很不喜乐。主啊，这正是体现了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是靠你喜乐。主，孩子就真实的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当中珍惜这一段学习的机会，让我们来在这个困境当中学习真正的喜乐。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不论外界的环境如何，都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说的那样，我们总是靠你喜乐。恩主，感谢你，求你看顾我们的教会，看顾这个世界，愿我们天下的人都愿意来悔改归向你，享受在你里面这无比美好的喜乐，存到永远的喜乐。感谢你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